福音第十四章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在新约的95页，新约95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再读一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更深的，主啊，来认识你，主啊，更深的来进入到你的里边，主啊，更深的来明白，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在外边度假的弟兄姐妹，求你赐给他们平安，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与我们与道路之间的关系，这次我们讲耶稣我们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哈。首先呢，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有几段的经文我们特别的要讲一下哈。第一段的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7到38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十八章37到38节，37到38节，在99页哈。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比拉多就对他说，就是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特别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比拉多是当时的罗马的巡抚，他整个负责整个的犹大地区，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或者有权势的一个人。但是当主耶稣对他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来到了以后特别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那么比拉多特别问他一句，他说，真理是什么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那同时的，我想我们也真正的能够明白哈，就是很多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很多的这个智者，可能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一生都在问真理到底是什么。那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还是约翰福音在第八章哈，我们翻到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节，8章31节，在89页，8章31节。这里讲哈，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一段经文主耶稣对着是所有的犹太人来讲的。那么犹太人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民族，他们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知道神的话语，有神的启示，也可以在某种角度来讲是认识神的一群人。然后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然让你们得自由。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观念里边，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晓得真理的一群人。 那第三段的经文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章的十七节，我们看第一章十七节哈，这里讲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主耶稣来之前，这里讲到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也就是说当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人间是没有真理的，人们在寻找真理，但是人间找不到真理。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人啊，大文豪、大领袖找到的只是一些人间的道理。所以啊，找到人间的道理，所以每一个文学家、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大文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的道理，自己的那一套的理。我前一段时间哈，我给我妈寄了一个这个微信上的这个一个帖子哈，就是讲这个余秋雨的，我不知道有谁看过这余秋雨的前妻写的，说我的前夫余秋雨，你这个大流氓，你为什么还有脸活在人间？我一看这个哈，我马上就看了一下，然后就给我妈寄去了。为什么给我妈寄去呢？因为我妈刚刚信主的时候哈，那时候呢，她特别喜欢看余秋雨的书，有人给她推荐了，她就整天看余秋雨的书。那个时候呢，我妈刚刚信主，我就特别希望她这个读点圣经。可是我妈这个人很怪，我越是跟她说妈你读点圣经吧，她就越把余秋雨的书拿出来看。哎呀，那个时候就是跟他关系搞得特别不好，所以这还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哎呀，给我高兴坏了，你知道？我一看余秋雨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赶紧给我妈寄过去了。结果我妈过了两天给我回来，她说哈，我对夫妻之间的事没有兴趣。她说夫妻之间的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呢，底下他说我对这个政治上的两面派不能忍受。哎呀，他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哈，就说当我们看到这三段经文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间是没有真理的。比拉多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然后呢，犹太人主耶稣也说你们是不晓得真理，当你遵行我的道的时候，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写到，他说真理和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没有来之前，人类犯罪堕落了以后，人间是找不到真理。所有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人、大领袖、大政治家找到的都是一些人间的道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人生的一套道理。所以最后就变成什么？最后就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如果按照这个唐从容牧师的讲的话，他说这真是岂有此理。每一个党都有每一个党的理，你看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理，民进党有民进党的理，民主党有民主党的理，共和党有共和党，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一套的理的。前两天读了一篇文章，讲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人，给一个人打工，打了整整两年的工，那个人呢没有给他工钱，那个人有那个人的理，老板说呢，说你看你穷成这样，我如果不给你这份工作，你早就饿死了，你还想要工钱，我给你一口饭吃就很不错了，而我并不需要你这工人，你看这是老板的理。有没有理？真的有理啊，因为我不需要你嘛，对不对？我让你来给我工作，我给你口饭吃，要不然你就饿死，我是怜悯你。哎呀，你看这老板真是会有理啊。可是人家打工的也有理啊，我跟你白干了两年，我兢兢业业，什么工钱都没有，所以你看都有理。所以人间的这个哈，我们要第一个了解的就是说， 当人间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这叫道理。所以当我们在道理的层面，当我们在理论的层面，当我们在人间的这个理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辩论，充满了战斗，充满了批判，充满了争论，也充满了血气的，也充满了肉体，也充满了罪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党有每一个党的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理，但是我们之间充满了争论，充满了战斗，充满了批判，充满了血气，也充满了罪性的。所以这个毛主席讲哈，他说这个阶级斗争这件事情，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阶级斗争。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美国也是在阶级斗争，奥巴马要打击这个富有的那个阶级，把这个钱拿来了以后来帮助贫穷的阶级，这个当他川普上来了以后，他要帮助富有的阶级，让贫穷的阶级的所有的这些这个 benefit 全部都没有。你看这是阶级斗争，真的是这样，这个就是每一个都是有理的。这个毛泽东讲的第二句话，他说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是一个路线斗争。所以你可以看他搞运动常常是右倾左倾，你会发现真的就是美国这个发现，你看是每个党它都是不同的路线，有的人要走保守路线，有的人要走 liberal 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斗争。人在人间的理里边，你会发现我们充满了斗争，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批判，充满了争论，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也充满了罪性。这个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但是呢，当主耶稣来了，你会发现他带给我们真理，我们拿着圣经，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应该是一群认识真理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应该是一群认识真理的人？可是你会发现基督徒很多对真理非常执着的人，却可能是最喜欢争论的，最喜欢辩论的，最喜欢斗争的，最喜欢分裂的。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哈，这个讲，这是讲这个范学德。范学德呢，上网哈，就是跑到这个国内的这个这个改革宗的这个网站里边，跟他们在那里交流的时候，哎呀，被这些改革宗的这些弟兄姐妹给骂的呀。最后范学德骂出来了以后啊，痛哭啊，找了一个牧师跟牧师视频，然后在那里痛哭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痛哭啊，哭得不行。那我们叫问一个问题，难道我们这些追求真理的人，或者是我们有了真理的人，真理是让我们彼此的战斗，彼此的争论，彼此的争辩，彼此的斗争，彼此的分裂，是这样吗？我相信肯定不是的。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神的儿女，当我们把真理变成了人间的道理，变成了人间的理论，变成了人间的宗教，变成了人间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边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又是同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加尔文派的人有加尔文派的理，亚米念有亚米念的理，充满了斗争、战斗、争论、争辩、分裂，甚至是屠杀。这是同样的一种模式，弟兄姐妹。就是本来当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人间是没有真理的， 主耶稣的三句话也讲到了，人间是没有真理，只有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的化身。他来之前是人间是没有真理的，人间是充满了人的道理。当我们在道理里面，当人的理里边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互相的战斗、互相的争辩、互相的血气、互相的这个打斗。但是当我们这群的人认识真理的人，或者是读着圣经认识了主耶稣的这群人，当我们把这个真理变成了人间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同样的充满了战斗，充满了争论，充满了争辩，充满了斗争，充满了分裂，甚至屠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那你说真理和道理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你看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件事情哈，有的人也会说十字军东征是因为回教徒杀了基督徒占了圣地，所以如果我们按人间的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你占了圣地杀了基督徒，人间的道理，你杀了我，我就要杀你，我就必须要复仇，这是人间的道理。但是你会发现当真理来的时候，真理不是这样的，真理是讲到说，当他杀了你，你却仍然要饶恕他，要传福音给他，这是天上来的真理。你会发现这个道理和真理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夫妻吵架了，你问为什么吵架，那丈夫说了，因为他骂我，所以我能不骂他吗？我能不打他吗？这个就是人间的道理，你骂我，我怎么能够不骂你呢？我怎么能够不打你呢？这是人间的道理，就是毛泽东讲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就是人间的道理。你看天上的真理却不是这样的，天上真理你看讲的，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天父是真理的本体，做天父的儿子就是真正的明白了真理，真正的活出了真理，真正的找到了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2节，他讲到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就是人间的道理。那什么是天上的真理？人间没有真理。那当你看到天上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理的化身，真理的本体，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当这个真理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为杀死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血来救赎所有得罪他杀死他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真理。那真理和道理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充满了战斗，充满了这个争辩，充满了打击，充满了你对我错。所以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当我看到这些人在骂这个范学德的时候，哎呀，我真是我非常的吃惊。哎，把范学德骂到一个地步，最后命令他，因为他在人家的那个群里边，命令他自动离开那个群，退出去，要不然就把他踢出去。他说我不走。范学德也好玩，他说我就是不走。然后呢，在这个争辩的这个过程里边，范学德就说，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赶紧发了几个信，让几个人给他祷告，你知道吗？后来还是不行，退出来了。退出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找了一个牧师，打完电话了以后视频的时候，范学德在这个视频呢就整整的嚎啕大哭了10分钟， 你说他被骂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群追求真理的人，当我们在讲着真理的时候，口中说着圣经话的时候，我们却是一群面目狰狞，里边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杀气的这么一群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不是真理。我们是活在道理里边，我们又把真理降到了人的一个道理里边，那不是真理。当我们在争辩的时候，我们充满了这个人的道理。所以真理和道理是非常不一样的。人间是没有真理的，当真理的本体、真理的化身来到人间的时候，为所有杀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要以他的血来拯救所有得罪他、杀死他的人，这个就是真理。所以当我们把道理、把真理变成了道理，变成一个理论，甚至把它变成了人的宗教，我们就会产生无穷的一个争论、争辩、斗争、战斗、屠杀，产生各种各样的教义之争，产生教派之争。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讲到，就是说有两个美国人看另外一个人呢在读圣经。哎呀，这个基督徒就过去了，说你也是基督徒？那人说是。然后呢就问他，你去哪个教会？那个说，我去浸信会，我是一个 Baptist。 完了，对面马上笑容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跟他讲话，把他变成仇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 Baptist， 他是 Methodist。 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生命慢慢的不是提升到一个真理的层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慢慢很多东西是降低到了一个宗教的层面，重新又降低到了一个道理的层面。你这个道理啊，真的是一定会讲不通的，一定会讲不通的。你看我太太的道理，她说我赚的钱是我自己留着花的，你赚的钱是要养家的。你看这是什么理？你说这理，你说你受得了吗？你说对不对？你说受得了吗？你根本受不了，对不对？我在这儿，哎呀，紧了紧去的，就不行了。哎呀，他在那边简直是享受人生。所以你看这个理哈，如果我说我的理，那我们一直吵着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就是为他舍命、为他舍身，这就是真理，是圣经上这么讲的，这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和道理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真的活在真理里边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的，当我们如果真的是活在真理里边，难道真理来了是让我们互相的争辩、互相的争论、互相的仇恨、互相的屠杀吗？不是这样的。真理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人是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的，真理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仇恨都化解成彼此的相爱的，真理来的时候是把所有人间的罪恶都洗净的，真理来的时候是所有的罪人在真理的里边全部被融化的。真理来的时候难道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争辩和宗教大屠杀吗？这绝对不是真理，是不是真理错了，而是人把这个真理重新的在我们的罪性里边重新降低到了人间的道理、人间的宗教、人间的血气。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说是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拿着圣经，但是我们拿着圣经在讲圣经的话的时候，却是面目狰狞、满面杀气，心里边恨不得这些人赶紧进地狱。 这范觉德哈，范觉德说，他说我为什么痛哭？他说你们说这个天主教这个卢云是不信派，你们说德雷莎修女是不信派，然后你们说这个德国这个殉道的这个潘赫华也是不信派，然后呢我不是为这个理，而是为你们的冷酷，你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下地狱，你们的冷酷让我痛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说着真理，我们的内心却可以如此的冷酷，如此的凶残，如此的愤怒，满面杀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哈，我们真的不是一群啊真正懂真理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主耶稣说，当你遵行的时候，真是我的门徒，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真理的本体和真理的化身的时候，我们就把真理变成了人间的道理，变成了人间的宗教，然后我们就产生无限的辩论，无限的争论，无限的打击，无限的仇恨，甚至是里边充满了凶杀。这个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哈，特别喜欢跟人辩论，哎呀，特别喜欢辩论神学问题，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辩论这个问题，哎，我一听别人讲话啊，我都不先听好人家的内容，我先脑子里面反应就是他错了，这个错了，这人没信主，就先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你知道，主是主，但是真的是，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位真理的时候，我觉得真理带给我们的，真的是对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爱。你会一直不断地为别人祷告的，你不会想去跟别人讲道理的，你会有一个舍己的或者是舍去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当真理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边，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正活出真理，真正拥有真理，那是合而为一的，那是彼此相爱的，那是彼此祝福的，那是彼此带导的，那是彼此担待的，那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充满了饶恕的，甘愿去服侍别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省察一下哈。当然我们不是说别人讲的道理是错的，我们不应该跟别人讲，我们是要讲的。但是圣经有一个弟兄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要不要讲圣经上的话，绝对要讲。他说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理要直，但是不需要气壮。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理很直，但是气更壮，哎呦，恨不得跟人吵起来，恨不得最后一拳打过去了，对吧？但是他说你可以理很直，但是充满了爱，但不需要气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先要活出真理来，真的有真理的内在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我跟人家辩论辩到后来，哎呀，也不能说我理不直啊，但是气太壮了，这个壮的都跟人吵起来了，满脸杀气了，都这个变成这样了。所以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提升到真理的高度，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人间的道理。人间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哈，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看到这里头，我们发现真理，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个真理哈，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真理不是一套理论，真理是一个人。 这个带给我们很大的思考。真理不是一套道理，真理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来到人间的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他也是真理的化身，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理。所以当我们了解真理是一个人，就是来到人间的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理不是一个单一的，真理是立体的。正因为我们认识到真理是立体的，所以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我们为什么常常会争论？我想哈，可能在观念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真理是单一的，所以我们会充满了争论，因为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你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你感受的跟我感受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争论。但是真理并不是单一的，它是来到人间的上帝，它是真理的本体，它是真理的化身，所以真理本身是立体的。你看啊，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讲的主是君王，马可福音讲的主是仆人，路加福音讲的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约翰福音讲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来到人间。如果这四个作者都认为他的那一个是一个单一的，主就是君王，他不可能是仆人，所以你会发现他会充满了争论的。如果路加福音和约翰在一起，路加说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约翰福音讲到主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神子。如果我们认为真理是单一的，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充满了争论的。但是真理是来到人间的一个人，他就是来到人间的上帝，所以真理本身是立体的。正因为是立体的，它就是多面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的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是立体的。如果说从不同的角度，光人的角度其实就有很多了，人有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有白天黑夜，那么白天又有早上中午傍晚，晚上又有这个晚上深夜和黎明前，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来看同样一件立体的这一位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确实是会有不同的经历的，我们确实是会有不同的见解的，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确实是会不同的。就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他注重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他没有对错的问题，因为是立体的。所以当我们认为他是单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认为马太就会认为马可是错的，马可就会认为路加是错的，路加就会认为约翰是错的，约翰就会认为马太是错的，但是他本身是一个立体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它是立体的？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真理是来到人间的上帝，他是那一位立体的，他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认为别人都是错的，我们就不会产生争吵。而且不仅是这样哈，真理不仅是立体的，真理还是平衡的，这也是我相信我们会争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看这个世界上哈，有很多的牧师哈，一开口就讲神是公义的，而且不停地讲神是公义的，对不对？可是呢，也有些牧师不停地讲神是慈爱的。你听到那个讲慈爱的那个，哎呦，你真是觉得人生太美好了，你知道哈。可是你听那个讲公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神太可畏了，你回去以后吓得浑身乱颤，你知道。
你听那讲慈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神太好了，恨不能马上坐在神的腿上跟神来一个拥抱，就吻一下神，你知道哈。但是圣经上讲，两个都是对的，神又是公义的，完全的公义，神也完全是慈爱的。因为真理本身它是一个平衡的，只有平衡它才可能是健康的。圣经上讲神是无比的圣洁的，没有任何罪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圣经上也讲世界上最大的最脏的神都接纳他，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平衡的。圣经上讲神必要追讨人的罪，但是同样的圣经上讲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真理是平衡的。以前哈，我就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常常每一次当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哈，神就是这样的。你在家里边有没有体会过？当你想讲东的时候，太太就跳出来一定讲西；当你讲南的时候，他就跳出来跟你讲北。为什么？哎，那就是神做的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极端，神就让你太太给你平衡一下，你知道吗？对不对？就平衡一下，本身就是这样。你看我们人，我们就是喜欢吃烤肉，对不对？对不对？香肠烤肉，对吧？哈，天天吃香肠烤肉，那太太就说了，不行啊，咱要吃蔬菜啊，这不就平衡了一下，对不对？对不对？你天天都吃甜的，哈，越吃血糖越高，最后糖尿病了，对不对？太太就说不行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看，这就是平衡，你知道吗？真的平衡。当然，老公也在平衡太太了，是互相平衡哈。这个平衡的这件事情，就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很喜欢走极端，而人很喜欢讲自己喜欢听的和自己喜欢讲的，人就是一条路走到黑。神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个性里边，它产生一个平衡。然后它产生一个制约，这个真理是平衡的，真理不仅是立体的，就是我从正面看，另外一个人从左边看，另外一个人从右边看，另外一个人从后边看，有一个人从上面看，有一个人从下边看，有一个人从里边看，有人从外边看，你会发现这个真理它就比较完整了，比较接近于它的本身的这个了。所以当我们这么看，都是面对真理，都是敬拜独一的耶稣基督，敬拜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产生这个不同，但是这个不同本身是非常好的，不代表谁对谁错的问题。当我们都是同生的基督徒，都敬拜同样一位真神，都敬拜同样的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基要的信仰上都是同样的，有共同的认识的时候，共同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真理的这个认识、经历，或者是观感，或者是很多的感受，很多的讲解，是因为它是立体的，所以有不同，这不存在着对错问题。而真理本身也是平衡的，真理也是平衡的。所以你看啊，我以前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看中国的这个老传道人这些书，然后我太太就天天跟我说，她说你啊，你跟我太不一样了，你是苦难神学，我不是苦难神学，我得享受。你看她是这样，你看，你说她是不是错了呢？有没有点爱世界的意思？这，但是神就是造万物，也确实给我们享受的。我看他生活的也挺好的，而且呢特别怪。我们俩读神学院的时候，1997年，他买了一个洗衣服的篮子，12块钱。哎呀，我当时觉得这简直太贵了。我买了一个洗衣服篮子4块钱，我那个篮子3个月以后就坏了，他这篮子现在我们还用着呢。所以你看一看呢，就是很多的问题在里边，你知道吗？这很多的问题，我觉得神就是让我们一个男一个女，他让我们能够明白哈，不是你心里边所想的就是100%的正确，你100%的掌握的真理，你100%的都正确。另一个人想的跟你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他不一定是错的。 它是一个真理的平衡，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的平衡。所以有一个人，他可能经历到神完完全全的公义，完完全全的大而可畏，他传讲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就从这里边得到了喂养，得到了帮助。但是另一个人，他完完全全感受到了神的无限的慈爱，无限的怜悯，他传讲那方面信息，我们又得到了帮助。哪一个是对，哪个错？这个真理是平衡的，我们都需要的。有人就讲到了神的主权，有人就强调人的自由的意志，有的人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有人看到了人的责任，这都是平衡的，都是对的。圣经里面这样的经文完完全全都在。所以基督教历史上最大一个争论就是加尔文学派和亚米念学派。加尔文学派提出了五条，而亚米念根据他五条提出了相同的五条，而这五条我认为完全是一个平衡的真理，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它是一体的两面。当你只强调加尔文的那个五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会一直是 go extreme。 当你看到亚米念的这五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理就开始平衡了。圣经上讲我们得救是白白的神的恩典，但是圣经上也同样讲你要追求啊，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一个平衡的真理，它不代表谁对谁错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不能单一，我们还不能够太片面。我们太片面的时候，你只认为你经历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经历，你经历了真理的全部，你应该所有的人都应该这么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人会给你讲的是另外一边。而圣经上确实有这样的经文，神就是借着这些来让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平衡和健康，真的是这样。平衡和健康啊，平衡带来健康，而立体带来了丰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本身一定是带来合一，带来相爱，带来舍己，带来我们在基督里边无限的那个弟兄间的那样的和睦。真理，但是当我们把真理降低到人的道理、人的理论、人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充满了战斗，充满了争论。所以你看那个奥巴马，这个当他知道这个当他 Trump 当选总统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说 basically 我们是在同样一条船上，对不对？我们都是为了美国好，但是我们两个走的路线不一样，以至于我们这中间就展开了无限的谩骂，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如果变成了人间的道理、人间的这些宗教的时候，你会发现 basically 我们在一条船上，但是我们也可能产生无限的谩骂，因为我们路线不一样，神学不一样，对不对？经历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无限的谩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哈。所以说，当你和太太，他花了钱，你觉得他爱世界，你跟他吵了一架的时候，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真理就是你跟他的彼此相爱和合一远远的超过那个钱的价值，这是真理。真的，当你爱他，他也爱你的时候，你希望他幸福，他也希望你幸福的时候，那个远远超过钱的价值，这是真理。真的，这是真理。我们这是期望哈，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些人可能有点灵恩哈，是吧？有些人有这个神学，有些人有那个神学，但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有神的灵，我们应该在一起充满了彼此相爱，充满了彼此的合一，充满了和睦，充满了接纳， 有人是从后边看主耶稣的，有人是从前面看主耶稣，有人从上面看主耶稣，有人从下边看主耶稣，有人从左边看主耶稣，有人从右边看耶稣，我们都在敬拜这一位主耶稣，只不过角度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围绕在主的面前，主成为我们合一，主的十字架成为我们合一相爱一切的根基，那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人间的道理，人间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掉下眼泪来。以前天主教的受洗全部都是点水礼，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当然这个点水礼的来源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要想受洗在大城市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在华丽的教堂里边挖一个大池子装很多水，这个水怎么弄走，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后来就发明了点水，这个点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年代婴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快死的时候，她是基督徒，她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天堂，她就非常的希望那时候的神父能够给自己的孩子施洗，而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会扔在水里边，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施点水礼。但是当圣经被每一个人开始读的时候，在改教运动以后就开始有了一个重洗派，就是他们看到圣经里边所有的模式都是整个人浸到水里边与主同死同埋葬，那哪个比较合圣经，当然是这个全身浸到里边确实合圣经。但是所有的天主教徒和当时的加尔文派还有路德派都开始起来一致的来攻击这个重洗派，你知道吗？都是为了真理啊，这个重洗派也是为了真理啊，这些人也是为了真理啊，都是为了主啊，都是非常执着的基督徒啊。最后重洗派的人是怎么样被整死的，就是抓到了以后就把他按在水里边活活给淹死，你不是想重洗吗，让你洗个够，这叫做最后就给活活淹死，死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是一种把真理变成了道理，然后又带着宗教的这个热诚，就变成这样的。德国在30年宗教战争的时候，这也是改教运动以后。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前，德国的人口是1500万，30年宗教战争以后，德国的人口只有500万，在宗教战争里面杀掉了1000万人。为什么？都是为真理执着的人，都是自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喜欢吵架的哈，还都不是不认真的人。我为什么不认真的时候 ,who cares, 对不对，对不对 ,care, 看什么呢，你讲神是慈爱的，他回家讲对对，神慈爱的主啊，你要慈爱的对我。那个人讲神是公义的主啊，对吧，对对对，你是公义的，我要敬畏你，可是你不要对我公义，你对我太太公义就行了。对不对，他无所谓，但是真理这个执着的人，认真的人，他很追求的人，哇，他就最后就开始，当我们把很认真的这种追求变成了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宗教的热诚，这个是带来一个毁灭性的东西的。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本体，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人间的道理，很容易把它变成人间的宗教，很容易把它变成人间的单一的一个教条。难道法利赛人他们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不是为了宗教的原因吗？你看宗教的热诚是非常可怕的，有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认识了真理，真理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主耶稣一样，真理带来的必然是相爱， 必然是合一，必然是饶恕，必然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当我们都围在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的周围，在敬拜他，在听他讲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理解的不一样，但那都是真理的一部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主耶稣这个站在这个那里，我们大家都围在那儿，哎呦，大家高兴的不行，对不对？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主耶稣后边，说主耶稣后边头发很乱，啊，有的人看到主耶稣前面，哎呀，说主耶稣简直是哇，太奇妙了。那有的人就在旁边，有的人在后边，有的人在前面，每个人他看的角度都不一样，而听这篇道，可能他听出来的那个感受也不一样的。你说哪一个错了？我相信每一个都是对的，而只是它是真理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单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一定是对的，你这一定是错的，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类，这就完了。所以弟兄姐妹，当然这不包括真理以外的别的宗教，我说的是在真理以内的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敬拜这一位来到人间真理的化身，真理的本体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边是有一个立体的，是有一个平衡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啊，我们这个讲到最后哈，就是说所有对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正因为他是立体的，我们都围绕着他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都是相对的。所以当我们谈论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理直，但是却不要气壮，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分解神的道，要理直，但是不要气壮。那真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约翰福音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哈，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8章31节哈，第8章31节。这是主耶稣说，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真理是一个人，是来到人间的上帝的时候，真理不是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可能懂得非常的多，但是他可能离真理实际上是非常远的。这是一件非常怪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圣经背得非常滚瓜烂熟，他可能圣经非常的通，他也可能有很高的这个在教会里边有很高的位置，他懂很多，但是他可能实际上离真理是很远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真理的本体，真理的化身跟我们是那么样的靠近。他说第一件事情，他说你要遵守神的道，就是神的道不是用来辩论的，神的道是用来遵守的。然后呢，他说当我们去行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让我们得以自由。真理当我们真正明白它，真正活出它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我们人间的道理里面被释放出来，从我们人的血气，人的罪性里面被释放出来，从那个彼此相杀，彼此争论，彼此斗争，彼此的这个仇恨的这样一种光景里边被释放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哈，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一点感想哈，跟大家分享分享。好，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